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以弗所书第六章10-12节。那么在上个主日我们特别讲过，我们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就是认识这位救恩的元帅他有大能他有能力，我们必须依靠他，仰望他才能够与魔鬼进行去征战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困惑。我们与魔鬼征战，我们从我们的对真理的认识上，我们知道救恩的元帅主耶稣基督他是有能力的他不单完全顺服上帝的话，胜过了这个世界魔鬼，还有当时犹太人以及罪人对他的仇恨，他依然顺服这个父神的旨意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纵然认识了如此多关于耶稣基督蛮有大能的真理，但你也会发现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处处的失败。透过一周的生活你也会检验自己，我们虽然知道主有大能，主的能力胜过了一些罪恶胜过了死亡，也胜过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但是我们的信仰生活还是在实践的时候充满了愤怒争斗、自私、懒惰、无助没有喜乐这些生活还是环绕我们。虽然我们把握了那么多重要的教义，可是仍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处处的去失败。大家应该以前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每一篇武侠小说中间都会有一种的毒药特别是在《倚天屠龙记》里面有一种的毒药叫十香软金散一旦中了这个毒的话呢，哪怕你的这个剑法再高超，你的内功再深厚，你无法去运用你的剑法，无法去使用你的内力你就是个软弱无力的人。我们今天常常出现这种现状，我们会问，我纵然知道耶稣基督他大有能力，可是我的生活还是充满了无尽的这个失败，常常落在这个沼泽地里面，落在灰心潭中间在那个巨人的城堡当中产生诸多的怀疑。那为什么知道这些生活还会在征战里面处处碰壁，处处失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么在这里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不能说我知道了主的大能大力就一定会变得刚强这个会使我们刚强的，但是那为什么知道了之后我们还会犯罪，还会跌倒，还会发起怒气，然后面对各种困境的时候去丧胆呢？我们很少去注意到圣经它细节的这种记载和描述。圣经它一定是严谨的，一定是平衡的，它总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去抓住一节经文扔掉另一处经文，或者看重一些经文再轻忽一些经文。经文与经文之间它也存在那些细小的连结，如果这些细小的连结不去关注它，就会造成我们信仰生活的失衡。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缺乏那种细致和微观的研究，就会说既然我依靠主的大能大力，我知道了，那我靠着主就一定会得胜。但是你也会发现，你靠着主你还会常常的失败。有人就说，只要你信靠上帝你一定就刚强，还有人说，你凡事交托给神你的生活就没有难处。这样的理论，这样偏差的教导是不整全的，是错误的，它很容易导致基督徒信仰的这个失衡在这个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之间还有一些细微的原则和教导并没有在这里完全体现出来，但不意味着我们要忽略这些细节。一个人依靠主的大能大力他从教义上明白，他从信仰上任性，如果在生活中不去操练，不去默想，不去运动的话，不去锻炼自己的话，仍然无法抵挡魔鬼的诡计。在诗篇你是否记得 那里写道，唯写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摘在溪水边，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想这些经文足以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依赖了主的大能大力，他完全依靠主，他相信主有大能，相信依靠主必定刚强，就一定会结出果子吗？不是的，他还要去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就这一个基督徒，他不但明白这个教义，他还需要把他自己整个的生命扎根在青草地，扎根在溪水边，常常被这青草和溪水，被属灵的这个话语所喂饱，他才能够结出果子来。而一个基督徒只明白倚靠神必定得胜，可是生活当中整个的信仰的生命当中没有去寻求上帝的话语，没有去思想上帝的话语，那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仍然是不得饱足的，身体是没有力量的，无法抵御野兽，无法抵御疾病，容易去生病的。好多时候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知道如何使自己健康，我们像个孩子一样，随着自己的性子，按照自己的喜好寻找食物啊，别人说什么好吃我们就认为什么好吃，谁给我们好吃的我们就认为那这个人一定是爱我们的，就自己一点判断力都没有。父母养孩子能够深切体会到，孩子想吃的往往都不是健康的，那个父母让孩子吃的往往在营养上是比较健康的，可是太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对自己健康，什么对自己不健康，我们缺乏一种分辨力，我们总想认为说思想上帝的话语让我的生命可以健壮起来，这样的太抽象，这样太过于缓慢，我们需要一些快速的方式使我的生命成长。在阿摩斯书那里也写到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定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难道神的话没有在耶路撒冷吗？没有在祭司和先知那里吗？在那里，他们并不去寻求，那里有好的食物，那里有纯粹的话语，有纯洁的灵奶，他们并不寻求。今天我们认为说如何使我自己能够刚强起来，我们用口号去说信靠神的必刚强，这个口号对你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们没有抓住圣经经文的那个要点。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壮更有力，可以抵挡世俗，抵挡魔鬼的诱惑，抵挡罪恶的话，就必须寻找圣经的方法，那就意味着圣经之外的方法属于花拳绣腿，欺骗人的法术。在宗教改革的精神当中告诉我们说，唯独圣经，唯独圣经不单单是我们会说圣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圣经是绝对无误无谬的，更是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的言谈，每一个的标准必须是圣经来规范我们。那么在圣经中神指定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壮更加有力，圣经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的属灵的这个肌肉属灵的身体啊，透过操练透过训练之后变得强而有力，可以抵挡罪，可以抵挡魔鬼，可以胜过那些世俗对我们的引诱呢？在以弗所书那里明确告诉我们说，他赐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神的方法是让我们在圣职在教会的牧养之下不再做小孩子，可以长大成人。在犹大书二十节也说，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你发现圣经这几处经文直接告诉我们说， 把一切交给主，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必做的理论是天壤之别。那样的理论是欺骗人的法术，那样的理论是让一个基督徒忽略自己的责任。在以弗所跟犹大书直言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要想不再做小孩子，必须得到圣职和教会的牧养，另外也必须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个造就更好的翻译是在真道上建立自己的信仰。在真，唯有真道可以使一个基督徒强壮起来。那犹大书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样的教训再明显都不过了。意思是说，一个基督徒要想变得强壮，必须要靠近神的话，必须要进入神的话中，必须要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那基督徒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它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这一切的力量是上帝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工作，使一个基督徒生命产生强而有力的那个活力的生命，能够抵挡一切的魔鬼的这个诡计。我们每一个礼拜听到，不是为了得到暂时的安慰啊，不是听到之后把它抛之脑后，而是这道临到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被坚立。无论什么事临到我们，我们都不至于动摇。我们常常想一种神奇的方法，就是吃掉这种的药物之后呢，就可以治疗百病。我们也希望信仰有一套方法，这套方法一旦我掌握了，我就可以刚强壮胆，一旦我掌握了，我就不会害怕任何的患难临到我们。可是犹大书告诉我们说，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以弗所书说，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就意味着说，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一个基督徒的强壮，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是瞬间，它不是一刻，它也不是马上，它是一个持续长久的过程。如果没有道充满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充满生活的话，这个基督徒一定败得一塌涂地。爱德华兹在他一本书里面叫《所有的信徒为什么要学习神学》，他有两句话啊，讲的刻目，这个入木三分，让人听了之后感觉到非常是一种冒犯，但是却讲的有理。爱德华兹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真理的知识，就像无知的异教徒，异端最无知的那个异教徒。第二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真理的知识，他就像畜生，没有理性，没有知性，没有节制，易发怒，容易发脾气。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圣道建立他的信仰的话，这个人他的脑袋是空空的，他的脑袋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真理的思想来支配他的生活。那简而言之，他就是一个不被约束的，是被自己的欲望，被自己的想法，被这个世界的方法所支配。所以一个头脑里面如果不被真理充满，那一定是被世俗充满。如果不被真理充满，那就被自己的欲望充满。被欲望所充满的人，他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没有节制，是随意的生活，是一种放荡，是一种不服约束，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他抛弃了神所设立的方法，他自己认为说，我遇到了困难，我遇到了问题，我面对罪恶，神会用一种突然的方式拯救我，或者差派天使来解决我的问题。这些空空的想象会成为一个人的绊脚石。当他的生活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他会怨天尤人，他的信仰会充满愤怒，对神、对基督、对教会都充满了怨恨。在他生命里面有一种不止息的愤怒之火喷出来，因为他想神解决了我的问题，一定是一种快速的、立刻的差派天使解救我。而这样的一个想象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的一种咒诅。 他自己发明一套信仰方式，而这一套的信仰方式又砸了他自己的脚，他还怨天尤人，这是非常可悲的。还有一些基督徒听到之后呢，就把这些道的内容抛之脑后，当他面对魔鬼攻击的时候，面对罪对他的诱惑和挑战的时候，他无法用他所知道的来抵挡这一切的攻击和诱惑，他像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无法抵挡这一切。但是这样的基督徒呢，他听到的时候有一副自满自足的样子，好像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道，好像已经饱足了，这种状态是极为可悲的。但这种基督徒呢，他自我评判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完美的，像一个天使，听到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像一个圣人，可是他的信仰生活却像被罪宰他的羔羊一样，甚至他的生活像魔鬼一般的模样对待别人，残忍的去伤害别人。那这些现象为什么会产生，我也没有仔细的明白神让我们怎样变得刚强起来，没有明白神怎样使我们变得强壮。用一句话来浓缩的话，就是犹大书所讲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不单是听道，而是将上帝的道留在我们的心中，并且让它产生效力，这个基督徒呢才能变得更强壮。我们在圣经中可以找到大量的经文，什么样的方法是圣经指定的，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使基督徒胜过罪恶，抵挡魔鬼的诡计呢？在诗篇119篇展现了一个人对上帝律法的渴慕，也展现了一个人寻求上帝的律法离开一切的假道和罪恶的写照。其实119篇是在写谁？在写着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中并没有去描述耶稣基督如何爱慕上帝的话语，没有表现耶稣基督内心的动态，但是在诗篇里面你可以读到耶稣基督内心的世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对上帝话语的这个寻求爱慕和遵守到何顶何等的程度。在诗篇那里写道，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当这个诗人说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的时候，神啊，你用什么方法来坚立我呢？是你的话语，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骄傲的人甚辱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为我用这训词，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记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我甚是受苦，耶和华呀，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趁着天亮呼求，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为更换将眼睛睁开，为要将你思想。我想这些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用什么样的方式使我们变得更刚强，神用什么样的方式使我们变得更强壮，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强壮的根本，神的话语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粮食。我们一顿不吃饭，我们整个人精神涣散，身体无力，无法从事我们的工作。没有神的话语，一个基督徒也会萎靡不振，他的生命没有动力，没有力量， 面对任何的问题临到的时候就束手无策。可是今天太多的弟兄姐妹说，神呀，我的问题如果你帮我解决了，我就会热心爱你。他并非在道中寻求一种的坚力，他并非在神的道中寻求坚固来建立信仰，他用一种交换的方式，他用一种的贿赂的方式，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种错误的信仰使我们轻视神的话，远离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在你生命中就没有了地位，已经被边缘化了。有一卷书可以作为特别好的这个论证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坚固在患难在困苦中的基督徒。那这卷书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写给谁的？是写给一群灵命低落非常不喜乐的基督徒，他们遇到了极大的难处，或者说他们是在磨难的日子，他们因为信靠了基督受逼迫受误解受试炼。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作恶，也不是因为他们行了伤害别人利益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成了基督徒。他们的房子被拆毁，他们流离失所，他们的财物被抢夺。这些基督徒中间有一些人极度的忧伤，几乎要放弃自己的信仰了，就像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一样，说我落在愁苦里面，我绝望，我不想去教会了，我想远离上帝，我感觉上帝他没有帮助我。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希伯来书作者如何写信给他们呢？在二章第一节那里写道，我们必须更加密切注意所听过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那透过天使所传讲的信息既然是确定的，所有干犯和不听从的都受了应得的报应。受患难的基督徒呀，他们想要离开福音，想要退步，马上就灰心了。希伯来书作者反而跟他们说，你们要密切的注意所听过的真理，免得你们随流失去。如果离开这福音的话，要受到应得的报应。如果这样的作者是今天教会的传道人，一定会被信徒骂一顿，因为他没有说你应该这个靠着主，他说你要注意以前听过的福音的真理，你不能离开，你也不能离开这福音真理，一旦离开了就受到应得的报应。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灰心了，你们丧胆了，你们就要继续的注重那真理，就要关注那福音的道理，因为只有这道才能建立你们的信仰。那么在第五章的末了，作者又写道，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多的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分辨好歹了。这段话是多么的重要，这些基督徒落在忧愁，落在属灵的低谷当中，想离开信仰。作者说，你们为什么想离开？因为你们不太明白上帝的真理，你们对上帝的真理理解太肤浅太浅薄，所以你们软弱灰心，想离开福音，想背叛信仰。作者又说，我给你们预备了干粮，这些干粮可以使你们增加体力，可以强壮有活力。可是他们呢，还是像一个婴孩一样抱着奶瓶子， 不能吃干粮，不能吃肉食，只能喝奶。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太多的灰心，太多的绝望？魔鬼给我们各样的这个诡计的时候，我们无力抵挡，每一天遇到众多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就软弱灰心。每一天我内心的世界有众多的变化，或忧愁，或困苦，或怨恨，或苦毒。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明白真道，还活在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本来可以吃干粮了，本来可以分辨是非了，本来是可以抵挡罪恶了，但你发现我们还是个婴孩。婴孩什么特点？不能吃干粮。婴孩什么特点？没有长大成人。婴孩什么表现？哭闹耍赖。养孩子的父母最明白这种状态。我们的孩子如果得不到满足的话，他会在超市哭喊，在地下滚，在家里耍泼皮。这样的基督徒呢，有这样的表现的话，就是一个婴孩。你看到很多基督徒一旦有了问题，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耍赖哭闹，向上帝耍赖，向孩子向父母耍赖一样的表现。这样的基督徒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孩子，他的信仰永远停在起点，没有进步。神重生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了新的开始。你会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的信仰永远停留在信主那一刻，他从来不会追求真道，他听到常常听不明白，他十年前如何，十年后还是如何，他过去怎样，现在还是怎样。你听他谈话，听他分享信仰的经历，他过去讲什么，今天还是讲什么，永远是个属灵的侏儒。希伯来书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来说，你为什么会灰心，为什么想离开信仰，你们就是个婴孩，永远吃奶，停留在那个圣言的小学的开端。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为什么每一天内心的变化如此多，充满了愤恨不平，充满了忧愁和忧虑，为什么内心当中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情，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毫无节制的生活？因为我们是一个婴孩，婴孩就这个样子。你训练孩子的时候，你发现你让孩子做的事情他边不去做，你对他的要求他从来不去顺服，因为他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思想，没有能力控制自己这个年龄阶段被各种事物的诱惑。那请问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婴孩还是一个成人？你是每一天吃奶还是可以吃干粮？如果你还在继续吃奶的话，愿神的话能够责备你，为什么信主多年以来你不肯长进，不肯追求，不肯在真理当中更进一步的挑战自己。那么我想问的是，我们本来应该做师傅了，本来可以吃干粮了，本来可以分辨好歹了，那么你能不能用你所学的真理去扶助，去教导比你弱小的弟兄姐妹？你能否告诉你的邻舍你为什么在信仰中可以站立得住？你能否告诉别人，我有将来的荣耀，所以我不惧怕各种的患难临到我？你是否能够阐明救恩之道，清楚地讲解福音的基本原则，让别人明白你心中信仰的缘由？如果你不能的话，你今天仍然是个婴孩，不长进的婴孩。因为婴孩看不见自己的小，婴孩也看不见自己不长进， 鹰还更看不见自己的现状，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最大的事情，却看不到父母对他的训练。希伯来书是呼召每一个人说，必须要长大成人，必须要吃干粮，必须能够分辨好歹，就意味着要想到达这个状态，就需要吃干粮，就需要去研究神的话语，需要让自己的生命扎根在神的真理上。只有神的真理才能全面的训练一个基督徒的思想，训练一个基督徒的情感，训练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分辨。我们今天读了经，却没有弄明白经文的意思，听了道却没有反复的思想，我们遇到了罪恶诱惑的时候，从来没有拿起圣灵的宝剑去抗衡去抵挡，我们怎么可能会长进呢？怎么可能长大成人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另外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有说到，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了。基督徒遇到了各种的患难，属灵生命的愁苦、忧愁和退后的时候，最容易怎么样呢？停止聚会。这个停止在它的原文里面是你们不可放弃聚会，放弃聚会。希伯来书的信徒他们为什么失败？他们信心失望，他们烦闷，他们因为信主失去了一切的自由，甚至失去财富，要失去他们的生命。作者说，你们光景如此的悲惨，你们更需要来到神的家中。到神的家中做什么？听道。来神的家中做什么事情？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可是你发现，不强壮的基督徒，内心不坚固的基督徒，一旦软弱下来，他首先做的是停止聚会，停止被上帝的话语牧养，停止来到殿中和弟兄姐妹彼此分享，彼此交流，彼此谈一下属灵的状况和属灵的秘密，他怎么可能会健壮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需要去想一想，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是什么使你变得更强壮更刚强。从以弗所书到希伯来书、犹大书，甚至众多经文的论证，是告诉我们使我们强壮的方法就是来到神的殿中，被上帝的道所建立，自己私下里聆听上帝的道，思想上帝的道，在神的殿中彼此分享，彼此激励，彼此安慰，才能使基督徒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如果离开这些原则的话，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在主的里面变得更刚强。而那些懒惰的懈怠的基督徒往往是没有喜乐的，他内心充满了怨恨，他每天在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他认为烦恼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多多的在神的话语上操练自己的悟性，听别人解释圣经，把握自己每一次在神的话语长进的机会。有太多弟兄姐妹，他一个礼拜来教会听一次道，操练一次敬拜，甚至他也不按时来敬拜，他认为这样就满足了。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 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靠一篇道活到见主面那一天，他需要每一个礼拜提醒，每一天被提醒，每一个时刻被提醒，因为魔鬼用各样的诡计来熄灭我们内心对真理之火的寻求。他用一千种的方法在一天当中要击败一个基督徒。什么才能使我们抵挡魔鬼？就是按照圣经的方法寻求他的话语，扎根在他的话语中，我们才可以变得更强壮。那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去寻求主的话？本来可以变得很刚强，什么原因使我们这些刚强的这些因素啊，慢慢的都漏掉了？是什么原因让基督徒不再寻求神的话语？中广田牧师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基督徒呢，他是一个装满水的水桶，他是可以有大能大力的运行，他是可以让上帝的话统管他的生命。可是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洞，这些洞把里面的水，把里面的能力，把里面的真理全部给漏光了。还有分析了几种原因，是这些原因削弱了基督徒遵行上帝话的力量，是这些原因让基督徒强壮的生命变得软弱无力。中广田牧师特别列举了这些原因，他说一个人从事过多属灵方面的工作和事物的时候会失去力量。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做的工作越多我们越变得强壮，一个人在属灵的工作做的越多的时候，他也需要被神的话语充满。如果做很多的工作，每天忙忙忙，却没有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没有高超的灵性来维持属灵工作的话，这个工作会变成只为了工作而工作，他的生命没有力量来维持他的灵性在工作当中有喜乐，受到创伤之后依然靠着主去面对这些创伤，去进入黑暗的这个状态里面继续去工作，因为没有话语维持他的生命，他的工作会慢慢倒塌下来。过多的交谈和聊天，一个人每一天和其他的人聊来聊去，聊的太多的话，就会让他的思想涣散，把时间都用在这些很多无意义的聊天和交谈上，争吵口角，喜欢抬杠，是今天特别是教会里的一种不好的现象，在一些次要的观点上无穷无尽的争论，这些争论不单不能使基督徒健壮，反而产生更多的恶在内心产生出来。我说是次要的真理，一些绝对的重要的教义是应该去争辩的，但次要的观点，次要的那些问题上去争吵去斗嘴去抬杠的话，不能建立信仰，不能使这个基督徒更健壮，反而削弱这个基督徒内心对上帝话的敬畏，他内心充满的是制服对方，用自己的论证把对方打倒，一定要获胜，因为获胜才显得自己有理，这些会让一个基督徒的能力从他生命中漏光。还有懒惰，懒惰就是在属灵上不肯殷勤，属灵上不殷勤，在其他的事物上就是一个殷勤的，那其他事物是不能造就我们的生命的。还有在错误的伙伴身上投入过多的时间，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交流和交往的，有些败坏的是不要和他交往的，因为你和他交往的话浪费了你的时间，也没有使你成长。多言多语，玩笑过多，言谈过多，也会使一个人忘记自己 神话语对自己的一种约束，还有不敬虔的娱乐也会让一个基督徒能力漏光。这种娱乐方式有太多了，过度的运动，过度的游戏，过度的看电视剧，过度的看电影，都会让一个基督徒充满能力的生命一点点把能力漏光掉。还有对神话语持有错误的态度，怀疑神的话语，依然会造成能力的流失。我以每一天如同行走在刀口和浪尖上，如果不能够堵住这些漏洞的话，我们不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壮，变得更有力。你想你一周的生活，你每一天的生活，有多少洞让你信仰的能力在流失掉，让你的话语领受的话语和你生命中流失掉啊，不单没有建立你，反而让你变得更加的麻木，更加的刚硬。希伯来书作者在十二章那里又告诉我们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荣誉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在魔鬼的攻击诱惑罪的缠累之下，应该仰望谁才能成为刚强人？就是仰望那位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个世界不欢迎他，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对他的抵挡，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没有必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顺服父的旨意，他愿意忍受各样的苦难，罪人的顶撞。耶稣他怎么忍耐呢？他忍耐到流血的地步。他为什么如此忍耐？他知道在他前面有父对他的赏赐和奖赏，他要坐在父的右边，所以他忍耐世上的这一切，以流血，以受苦的方式来顺服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无法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也不是求主改变我们生活的现状，我们是要靠着主来用信心超越我们的环境。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刚强的人，耶稣基督因为顺服父的旨意，完全遵行父旨，他胜过了世上一切对他的抵挡，对他的攻击，对他的辱骂，对他的不公。整个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圣徒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刚强。当然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有很多刚强的圣徒被记载在十一章里面，他们都有刚强的一面，他们的刚强的一面皆是因为顺服上帝的话，仰望那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生展现了刚强的样式，他的刚强是神啊，我来，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顺服父的旨意来到世上，以最卑微的方式，以罪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世上。我们看到耶稣在受到试探的时候完全顺服上帝的话，我们看到耶稣在传道期间，他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向父神去祈祷，他在传道期间他坚定地去倚靠圣灵的大能，他是有能力行神迹，他有能力工作，但是耶稣却认定自己他的人性需要圣灵大能的帮助。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一生所表现的是什么呢？默想神的训词，看重神的道路，从生到他钉十字架没有一刻是违背的，他是一个刚强的人。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向父祈求，并非是因为耶稣基督惧怕死亡，而是耶稣基督如此圣洁，当他要面临被父离弃的时候，他无法想象那种被父所离弃的那种状态是多么令人畏惧。他求主坚固他，神也赐他力量。耶稣就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别人定他的罪，辱骂他，嘲笑他，耶稣没有说任何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给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耶稣为什么如此行？他顺服神的话，他是一个刚强的人，因为在诗篇那里说，他乐意为要遵行父的旨意而行。怜悯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刚强是因为顺服上帝的话语。今天有哪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在神的话语之外可以变得更刚强呢？保罗在呼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你要做一个刚强人，在主里面刚强，不单是明白主有大能大力，你还要按主的方法，在主的话语中，把他的话语视为灵奶，把它吃下去，把神的话语视为干粮，把它吃下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健壮，可以长大成人，能够分辨是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多年，甚至已经很久，你是一个婴孩，你是一个成人的。你为什么是一个婴孩？你的信仰有没有长进？你是不是一个刚强和强壮的人？如果你不是，你的方法错了，你要按圣经的方法得到圣道和圣子的牧养，你要被教会整个的信仰生活所充满，你才能成为一个强壮的人。若你和我离开这个方法，我们就是软弱的，就不可能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去抵挡魔鬼的诡计。愿主可以坚固我们，使我们找到这方法，寻求这方法，运用这方法，操练这样的方法，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建立自己的信仰。愿主帮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我们实在是软弱的人，我们并不刚强，我们像婴孩一样的生活，我们的性情、说话、做事、面对罪恶、面对魔鬼的诱惑、面对魔鬼的攻击，我们无力抵挡，我们无法抗衡这一切，因为我们并不强壮，也并不刚强，也没有长大成人。我们常常被风吹得摇来摇去，并没有一个定向。求主帮助我们，愿主的恩再一次临到我们，愿主的道也充满我们，让我们效法你的方法效法你设立的这个规范，使我们能够寻求主道，被你的道所造就，被你的道所建立。愿主恩待我们，也苏醒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按照这一方法奋力向前，按照这样的方法来操练自己，可以长大成人，分辨是非，抵挡罪恶。愿主怜悯，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我们以主祷文来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礼拜就到这里，我们简单休息几分钟，我们开始学习成人主日学。